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向你俯伏下拜。是的，当我们唱到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纪念你在加略山上怎样为我们牺牲受苦，舍命流血。主啊，这是永远的纪念，是你甘愿从天上来到地上，在这个苦难的世界中受尽一切人的唾弃，被人轻看，最后被当作囚犯一样钉在十字架上。主啊，唯有你，也唯独你能这样的降卑，因为你不仅为成全父的旨意，你也为了救赎我们。所以这是我们作为你百姓永远的纪念，主啊，我们不能忘记你怎样在世上为我们受苦，因为你所受的苦难就叫我们得了释放，叫我们得了拯救。主啊，我们永远感谢你，将来进入永世，主啊，我们还要纪念你，我们感谢你，直到你复活升天，你在宝座上仍是被杀的羔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承认我们对你为我们所受的苦，我们的领悟实在很肤浅。但是主，无论怎样，我们知道你为我们受了苦，我们也渴望在地上的日子，主啊，在我们的经历中能对你的受苦能有更深一点的领悟。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就晚间，我们愿圣灵在这里解开你的话，对于我们的心深处做开启的工作。主啊，好叫我们在世的日子能够更多远离这个世界，远离世界上的好处，让我们甘心情愿地来跟随你。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晚间愿你自己的膏油厚厚涂抹这个聚会。弟兄姊妹，无论在哪里，主你都与我们同在，我们从深处把感谢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今天晚上呢，我们和弟兄姊妹哈，来交通这个士美拿的教会。那请弟兄姊妹打开启示录，启示录第二章，从第八节读起啊，第八节到十一节，找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你要将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勿要致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的害。那么有关这个士美拿的教会呢，新约圣经里面就这四节圣经啊，在历史上呢，我们看不见有关士美拿教会其他的记载，所以呢也没什么故事好讲，就这四节圣经啊。所以呢我在主面前也寻求啊，那么这四节圣经呢好像讲一个钟头也不容易啊。不过呢感谢主啊，因为他呢这四节圣经中表达的一个 意念却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是讲到受苦。那我们知道示美拿在哪里呢？啊，先告诉弟兄姊妹的，在地理上啊，它是在小亚细亚，当时的当时亚细亚省啊。那么呢，在靠近爱琴海边的一座城啊，那么就在这个以弗所的这个在边上，所以呢，约翰呢在拔摩海岛上哈，他面向小亚细亚说，正好七个教会都在那里啊，那么所以呢是亚细亚七个教会中间的一个啊，这个城市呢啊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啊。在他呢曾经呢被很多的诗人呢称赞，他们称他为亚洲之星啊，或者是亚洲之花，或者是亚洲的一个装饰品，啊，你就知道这个城市很美丽。他就在这个爱琴海边上啊，啊，我们知道今天地中海呢那边的爱琴海呢是就很世界有名的很美丽的一个海湾呢。那么他就在这个海湾上啊，所以呢，是当时罗马帝国的一座重要的一个港口啊，商业茂盛，在开凿的时候呢，这个人很兴旺的一个地方。但是呢，这么一个美丽的都市啊，却成了叫教会受苦的一个地方。示美拿的教会呢，最受苦的。啊，所以在启示录里面讲到这个示美拿教会的时候呢，它代表着一个苦难。所以弟兄姊妹们，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呢，今天你不要看这个世界上很多美丽的东西啊，很多美丽的东西，外表的美丽，其实很多东西都叫神的儿女们受苦啊。所以这个是仇敌很厉害的一个工作啊。那么呢，这座城呢，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呢，曾经很厉害的这个逼迫啊，当地的圣徒。那么在历史上呢，记载着示美拿的时候呢，记载了有一个人物啊，这个人是一个教父时代的一个有名的教父，叫普留卡波吕贾。那么这个弟兄呢，在示美拿为主殉道，他的殉道故事非常的有名，因为他殉道的时候年纪已经86岁了。那么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一个人，连当时的罗马的兵丁啊，看他受审的时候都不忍心啊。他们只叫他做一件事情，说你很简单，你只要否认耶稣基督的名，说凯撒是主，就把你放掉。就说凯撒是主 ，Caesar is the Lord， 那么就把你放掉了。但他不肯。哎呀，有些人就劝他，先生呢，你已经这么大年纪了，已经86岁了，对不对啊？你何必再受这个苦呢？你只要讲一句话，讲一句话有什么关系呢？就可以把你放掉了。但是呢，普留卡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人，所以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呢，过去是这86年我侍奉我的主，他从来没有亏负过我，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也不能亏负他。他拒绝那些人的要求，所以呢，罗马的官员就判他死刑。那么那个时候很残忍的，怎么判他死刑呢？就把他绑在个柱子上面啊，然后浇上油，就用火把它点，当火把点着了。所以这个老弟兄站在那个 肚子上面被火烧的时候呢，他一直在说，这86年呢，他没有亏负我，我也不能亏负他。感谢主，让他有机会能够为主殉道啊，受苦。所以这个故事呢，在士美拿教会里面是最有名的一个故事，因为他当时是士美拿教会的会都，是士美拿教会的会都啊。当然，伯利卡呢，他呢，这个在教会历史上也犯过一点错啊。我想这个他这个犯的错呢，就是跟当初啊，还有那个 Ignatius， 还有那 Clement 啊，他们三个人呢，犯了同一个错误是什么呢？就是为教会啊，那么立下了一个不好的规矩，就是什么圣品阶级的规矩。教会里面是有圣品阶级的。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后来在天主教里面就神父了啊，到今天基督教里面这边牧师制度就是这样。变成有神职人员和平信徒之间的一个区分，这个意念就是从他们来的，很可惜啊。不过这几个教父呢，特别他和这个 Ignatius， 你去读他的故事中，你发现他们为主寻道时都是很惨的啊。这个 Ignatius 是被狮子吃掉的，那么这个 Poluca 呢就被当作火把一样的把他烧死了啊。所以呢，他在士美拿的教会里面来讲啊，是一个最有名的出名的一个故事。当然当时我们知道啊，在初期教会在使徒以后啊，因为罗马帝国的逼迫，真正有10次大逼迫啊，那真是死了不知道多少的圣徒。所以今天如果你到罗马去，我曾经去过罗马啊，这个罗马呢，整座城是个坟墓啊，你能想象吗？你没去过你不知道，你去过你知道，整座城是坟墓，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好，这个地下全部都是死人啊。我那次去是有人带我们去参观一部分了，不能参，那个底下太大了，参观一部分。哇，到下面去看的时候啊，你走的中间这个走道呢很窄，差不多这么多窄。这两边啊，全部都是死人，所以呢，他在罗马的那个城市的下面呢，有4层，全部都是死人。那么走到中间有一个地方的时候，有一点空间大一点的地方，这就他们就讲故事，就是当初呢，基督徒有时候被受逼迫的时候呢，因为公开不能聚会嘛，对不对？他们就到了这个罗马的这个坟场的底下去聚会。对，那个地方我去看过啊，哦，那暗无天日的了，因为现在人都充了电灯进去了，对不对？你进去暗无天日，说他们点着火把这样聚会的啊。你知道那个时候的确很苦啊，这个罗马帝国杀害基督徒啊，这个不知道杀了多少人啊。所以今天你到罗马去看，哇，这个外面看起来这个很多古迹啊，很漂亮的一个城市，对不对？其实整个城市是一个大坟场，这底下是坟场。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教会历史上啊，教会曾经遭遇过这么一段的一个苦害。那么施美拿教会呢，感谢主啊，他就代表着历世历代众教会受苦的教会啊，来解释教会受苦的意义啊。所以呢，我们读了士美拿的教会所受的这个苦难，我们看见其中有很多的这些原则呢，它运用在全世界各式各种不同的聚会里面。所以呢，你读这个，刚才我们读到这个启示录第二章的时候呢，这里也讲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这就说呢，这是众教会有的经历了。所以我们知道2000年教会的历史啊，教会在地上就是个苦难的历史啊。感谢主啊， 神就借着示美拿告诉我们教会受苦到底有什么意义啊。所以呢，今天晚上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从这个示美拿的教会里面啊，来看一看这个教会受苦的这个意义啊。当然了，我们晓得哈，今天呢，这个世界的整个苦难呢是从仇敌来的。我们的神，天上的父亲是爱我们的。你像我们现在在地上，我们有儿女啊，我们如果看见儿女受苦，我们就很难过了，对不对啊？天父何等爱我们呢？他哪里舍得我们受苦呢？对不对啊？但是没有办法，这个撒旦已经把这个世界啊，已经变成了一个可怕的一个情况，所以神的儿女们呢，在这个环境中是受苦。不要说神的儿女们，全人类都在这个苦难里面，对不对？你知道今天世界受苦啊，哎呀，你看这个战争啊，很多的灾祸啊，人祸啊，对不对啊？到处都是苦难的啊。这个苦难的根源呢，那是从魔鬼来的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仇敌是刻意的要杀害神所创造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要阻挡神的工作，因为神的工作是要借着人来实现的啊。所以呢，他就把人呢陷在这个苦难的里面啊。我们知道这是仇敌啊阻挡神工作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工具。我们看见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开头起来得救者很好，过两天呢一点点的苦难呢，就有很多就下去了啊，就把他打倒了，他就不愿意再跟踪主了。但是我们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仇敌好像把这个苦难带到这个世界里来了。我们神呢有更高的心意，他就用这个苦难啊，让神的儿女们呢有一个不同的一个经历。所以你知道诗篇里面呢有一个作诗的人讲了一句话很特别，他说受苦与我有益。弟兄姊妹，这是很特别的领悟，对不对？我们有谁受了苦我们感觉受苦与我们有益呢？若不是蒙恩得救，弟兄姊妹们，谁愿意受苦啊？苦难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啊？没有好处，对不对？但是呢，做事的人说受苦与我有益，他明白了这个苦难的这个意义啊。我们晓得示美拿这个希腊文的这个词的意义就是什么？就是末药。示美拿的意思就是末药。那么当初呢，在犹太人中间啊，这个末药呢是一种很贵重的药，很贵啊，啊，那么他们呢，把这个末药呢来用在这个死人身上，人死了之后要用末药来把它这个包起来啊，这是有钱人家才能做的事情，你知道吧？啊，所以主耶稣死的时候，你看见啊。那个亚历马太的约瑟他们用墨药啊，要来包裹主的这个尸身，那么那是很有钱的人才能用得上这个墨药的，所以这个墨药是一种贵重的药品，所以这个示美拿的意思就是墨药，这个对苦难来讲是一个很好的解释，弟兄姊妹们。所以神的儿女们受苦啊，在神的眼中来看是极其贵重的。所以今天我们有时候受苦啊，你不要埋怨哈，弟兄姊妹们，你要从主的眼中来看，主把这个苦难加上来之后呢，这苦难有非常贵重的价值。所以在教会历史中，反正那些为基督而受苦的圣徒们，将来到主面前，你看见他们那个情况是不一样的。因为什么呢？这个受苦，这个苦难啊，你知道我们的神是叫咒诅变为祝福的神呢、啊。他把这个苦难呢， 本来对人来讲是不好的事情，但神把它运用了，结果呢，成了一个重要的经历啊。这个苦难呢，能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尊贵。对，难怪古时候人把这苦难当作圣人呢，受苦嘛，对不对？我们看见弟兄姊妹受苦，我们就感觉这个感觉上不一样啊。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听见别人做见证受苦就很感动啊，这个喜乐的见证呢，这个对人的感受还没那么重。你讲点苦难的经历的话呢，哎呀，这个大家都会尊重啊。所以难怪呢，在这里哈，神对示美拿的教会说呢，你们看起来好像是贫穷，对吧？其实是富足啊。那么呢，还有一个苦难呢，它是从犹太人来的，那个宗教的所带给他们的这个苦难啊。那么犹太人带来苦难，所以呢，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苦难两面啊，示美拿教会遇见的苦难两面，一个是物质的啊，这外面的逼迫杀害啊，弟兄姊妹们。另外一个是宗教的啊，这个宗教也叫人受苦的。宗教是良心上的控制啊，是人心理上的一个威胁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这个原则呢，2000年来都不变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苦难呢，这个叫示美拿教会，表面上看起来是贫穷，的确。他们那个时候可能你如果信了耶稣之后，你也不能做生意，也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对不对？你看见啊，到末后的时代，弟兄姊妹是给我们的提醒啊。你如果读启示录的话呢，到将来有一个时候来到的苦难的时候来到的时候呢，你头上如果没有仇敌的标志，没有手上没有他的印记的话啊，不能做生意的，对，生活受压迫的，受逼迫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犹太古犹叫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这个犹太人也逼迫信主的人，对不对？你如果读这个约翰福音第九章啊，你看那个瞎眼的人呢，生来瞎眼的人，对不对啊？他瞎了眼，眼睛得开之后呢，人家那个犹太人就问了。去问他的父母说，他怎么眼睛得开的？他父母不敢讲的，不敢讲什么是耶稣啊。那么这个自己开眼的人呢，他倒是讲了，他是不是弥赛亚我不知道，但是他叫我眼睛得开了，对不对呀？为什么他父母啊不敢承认呢？因为一承认的话呢，他们就把你从犹太人的社团里面赶逐出去了，那么你连工作也找不到，也没有人用你的，那是很会非常的穷困。所以罗马帝国呢，逼迫基督徒徒也是这样，逼迫叫他们呢，好像你只要信耶稣，你不能做任何一个工作，也不能给你啊。所以他们外面看是贫穷，但是呢，在神的眼中来看什么呢？他们的里面是富足的啊。非常的非常的富足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我们的主啊。这个我们知道主耶稣啊上十字架，神的儿子从荣耀的天上带来到地上，就是来受苦，所以主的一生都是受苦，对不对？尤其他最后的3年半啊，我们看在地上他受了多少的痛苦，弟兄姊妹们。但是感谢主，这个苦难呢，却把基督的生命啊，那个荣耀的光辉把它照射出来了啊。犹太人的苦难加得越深，主耶稣的生命表现得越美丽啊。所以你看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啊， 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读四福音书，我们都很熟悉这个故事，对不对？犹太人这样的逼迫他，那样逼迫他，啊，主耶稣面对这些犹太人，主表现的那个谦卑、温柔和他的尊贵和刚强，对不对？多美丽啊！甚至他十二个门徒中间的有一个是犹大，你知道，我每次读圣经呢，我就觉得很稀奇啊。主耶稣无所不知啊，对不对啊？他这十二个门徒里面，难道他不认识犹大吗？他明明知道他有天他会卖他的啊，主明明知道的。但三年半呢，带着这些门徒的，带着他，主对他依然是那么样的，那么的爱护啊。他知道他贪财啊，你贪财嘛，我就把钱囊放在你手里。所以这个犹大呢，真是高兴的不得了。那所以常常偷点钱用，大概是这样。所以最后呢，30块钱就把主耶稣卖了。弟兄姊妹记得啊，不是30两银子啊，是30块钱啊，那是很少一点点的价格。三年半主这样子带着他，他居然用30块钱就把主卖掉了。这种苦是叫我们你是受不了的，对不对？任何人，如果人家这样对你的话，你受得了吗？你受不了的。到最后，他带着那些罗马的那些兵丁来抓主耶稣的时候呢，他还用一个暗号，他说：“我跟谁亲嘴，谁就是他。”哇，你这个真的叫你受得了吗？弟兄姊妹们，因为犹太人他们有亲嘴的习惯，对不对？那么这个犹大跑上来亲主，如果是你的话，你让他亲吗？受不了的。但是主说什么？朋友，你要做的你就做吧。哎呀，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一个什么？主耶稣基督生命的美丽啊，那个宽容，那个度量啊，这不是一般人能做的，对不对？你做不到的，我们根本不可能做到的。所以呢，越经过苦难的时候呢，这个生命怎么样？就越发出那个荣耀的光辉。所以今天呢，为什么神呢还许可这些苦难之神的百姓中，你看见今天有很多在苦难中的圣徒啊，他们献出这个荣耀啊。我们想着过去像在中国大陆，像在北欧很多地方的教会，他们在苦难中的时候呢，反而显出主荣耀的光辉出来了，对不对？所以呢，神叫这个苦难变为有意义。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啊，明白这个受苦的这个意义啊，弟兄姊妹们，你看见到最后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是一个最羞辱的情况，脸上戴着唾沫，头上戴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色的袍，最后袍子被扒掉，全身赤裸的被挂在十字架上。哇，这是神的儿子啊，弟兄姊妹们。谁能够忍受这个痛苦呢？对不对啊？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下面的人还在那里怎么样呢？在冷嘲热讽，对不对？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下来吧。哎呀，他能救别人，救不了自己啊！哎呀，弟兄姊妹们，你知道那个人已经在那个极其痛苦的情况中，还要忍受这些冷嘲热讽，那么主怎么说呢？弟兄姊妹们，哎呀，我过去每次读到那个话很受感动啊。主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哇，弟兄姊妹们，这是何等的生命呢？所以有一处我曾经读到这个四福音书的时候啊，读到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我眼前要出现一幅情况啊！当主最后在十字架死了的时候呢，你看见那个十字架上面主的生命像无限荣耀灿烂的光辉啊！这个生命呢，整个发出大的亮光出来。弟兄姊妹们，所以苦难会叫主的生命发出光彩啊！越经过大的苦难，光彩就越灿烂啊！ 我呢，我在学校的时候啊，我曾经读过一科叫做材料力学啊，我们就研究各式各样材料的性质。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做点试验呢，很有意思。你比方说拿来一块金属啊，不管它是铁的或者什么其他的金属啊，那个拿来的时候看起来没什么，枯黑黑的那么一块，对不对？那么你把这块黑黑的这个金属呢，你丢到了那个火炉里面，那个烈火炉里面啊，炼火的炼金的那个炉里面丢进去之后呢，它开头的时候在里面啊，你就看见冒点这个火星出来了，到最后忽然之间整个烧着的时候呢，它一下发出什么极其灿烂的光辉，哎呦，本来是块黑黑的铁，结果在那个苦。火烈火的底下呢，发出灿烂的光辉啊，美得不得了嘞！哇，我说这个一块铁能发出这么漂亮的光彩来了。那弟兄姊妹们，主的生命就是这样。所以今天呢，有许多时候主许可我们受一点点的苦，我们能看见很多弟兄姊妹们，当他们在苦难中会依靠主的时候，那个生命就发出光彩来了。啊，所以神把苦难的意义给我们解释，所以感谢主啊，所以主耶稣基督一上十字架，这个光辉啊，就照耀了整个人类啊。所以主说，当我被举起来的时候，就吸引万人来归向我，对不对？就十字架上的光彩，一直到今天都这是极其极其荣耀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主。所以，因此呢，神对士美拿教会的圣徒们呢，有这样的一个要求，说呢，你们要至死忠心，弟兄姊妹们，要至死忠心啊！为什么呢？因为苦难呢，另一面呢，考验我们的忠心。神用点苦难就考验出来了，啊。所以很多弟兄姊妹们好的见证，对不对？我们看见他们被关在监牢的里面啊，他们无论怎样，他们不肯否认主的名啊，因为我们晓得教会历史上这不肯否认主名的人，为主寻道的人不计其数啊，对不对？啊，他们就是不肯否认主的名，为主的名忠心至死啊，弟兄姊妹们，对苦难考验我们的忠心的，所以呢。你不用怕人生最坏的就是死嘛，对不对啊？大不了就死了嘛。所以很多圣徒们到了那种场合里面的时候呢，他们一点都不畏惧死，因为什么呢？主已经替我们胜过死亡了，对不对？哎，你如果经过死就进荣耀了，那真是好得无比的了，就是。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主也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要求。我想，尤其到了今天这个时代啊，这个教会真的在地上要经过一个苦难的时期。你知道，很多时候啊，我对这个在美国长大的孩子们啊，因为我们现在在美国了，很多美国长大的孩子们呢，我心里面总是有一个隐忧。什么隐忧呢？因为这孩子们呢，从小就被呵护得很好。没什么苦的，还没受什么苦的，生出来就是父母都宝贝的不得了。现在物质的条件也好，对不对啊？我们什么好东西都给儿女啊，让他们吃得好、住得好、穿得好啊，那么唯一的，有的时候他们学习不大好，我们就很难过啊，那么呢，那种这样弄，没有什么多的，没有多少的苦难的。我小的时候啊。因为处在战乱的后期啊，所以还受一点点的苦啊，那个小时候还受一点苦，吃的用的都很艰难啊。现在的孩子们呢，我看都是，所以有的时候我心里想，当然我不愿意，不是希望年轻人受苦啊，我做父亲的我也爱我的孩子，他们受苦我也很难过的啊。连我的孙子现在如果生了点病呢，我都会很着急的啊。那弟兄姊妹们。 但是呢，另一面来讲的话呢，没有苦难不会成熟，知道吧？生命不成熟啊，所以苦难能使人的生命变得成熟，知道吧？呀，这个的确是，所以是个很矛盾的现象啊。所以有的时候我看见我们的儿女啊受点苦啊，哎呀，我一方面不忍心，另外一面感谢赞美主，想他总有点苦了，总受点苦了。我这个应该对他有益处，有点益处。那当然，我相信主的手的带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苦难考验人的忠心。所以你看见这个在罗马帝国这个逼迫的时代啊，那个时候有很多的这个传说的故事啊。中间我曾读到一个故事，也蛮有趣的啊。他讲到有一班圣徒们，他们要丢到狮子坑里去了啊，要丢到狮子坑去。那么这些罗马的兵丁看着这些基督徒呢，一个个也把他丢了。结果有一个人呢，到了这个狮子坑的这个边上的时候呢，哎，他们说这个罗马这个兵丁眼睛得开了，看见什么了呢？他看见一个天使啊。当然这可能是个预言，我不晓得啊。看那个天使拿这个冠冕，就等着这个人掉狮子坑里去。他一掉下去，他把那个冠冕就给放在头上了。结果呢，这个人到了边上，他害怕了啊，怕了就后退了，后退了。这个罗马兵说，好了，你不要跳，我来替你跳好了。所以他跳下去了，因为他看见那个天使拿这个冠冕啊。弟兄姊妹们，虽然这个是一个可能是一个传说的一种的故事啊，但的确是这样。今天啊，在看不见的世界里面，主预备了很多的冠冕呢，给受苦的圣徒们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愿主给我们有够用的恩典啊，小小的一点苦难，但愿呢，主保守我们能够忠心到忠心。致死啊，那么不妥协，所以呢，神对这个士美拿的教会呢，神有这么一个要求。当然，神要求这个，那么在这里有圣经中有几句话是很宝贵的啊。这个在第九节那里他说哈，我知道，哎，那么也知道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啊。我们要知道哈，今天呢，这个受苦啊，有的时候呢，不太容易用言语能表达的啊。所以呢，这个我们中国人呢，这个有一句话，大家很平常这样讲，就是有苦说不出，是吧？这个话呢，我们常常听，有苦说不出，其实这个是表达两面的意思啊。一面呢，你比方你在生病呢，你的痛苦，医生问你，你到底苦在哪里，讲不清楚，对不对啊？但是很苦啊，就讲不清楚啊，但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当你从这个受苦难中出来的时候呢，你讲点，你讲点你受苦的经历吧，也讲不大清楚，这叫做有苦说不出。我觉得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啊，有苦说不出，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苦难是靠体会的，所以圣经才讲啊。今天神叫你有了这个经历，你才能帮助有这样经历的人，对不对？你自己受过这个苦，别人也受苦多，你就能同情多了。我们今天呢，是从知识头脑，哎呀，感觉人家很苦，但是你到底能体贴到多苦呢？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要把苦难讲清楚很难。所以难怪呢，论到士美拿教会说四节圣经就完了，这个有苦说不出， 这个什么苦难是需要体会的，你知道吧？我问弟兄姊妹啊，当你读四福音书时，你读到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一幕啊，我年轻时候我一直心中有个问题在那里，我说主耶稣钉十字架啊，那是很苦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圣经的记载很简单呢？你们读到，就耶稣被带到猪肉地被钉了十字架就完了。啊，如果你是个文学家，你来记载的话呢，哇，你要把那个苦啊描述，对不对？但是很难描述的啊。从前呢，不是有人拍个电影吗？我这么一看啊，讲到耶稣的苦难，对不对？想要把它拍得很苦，很多人进去看了，苦了也，听说也流泪了啊，流泪的出来了，什么都没有了。啊、弟兄姊妹们。为什么圣经把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个记载这么简单呢？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苦难是需要体会的，所以他不要像写小说一样的把它写到你看的时候读得流泪，对不对啊？那个没有用的，一下就忘记的。主乃是要把我们这些人摆在一些苦难里面，哇，我们才知道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个经历不是你我所能想象的。所以我也感觉到像今天啊，年纪越老了，生活的经验越多了，所以我看见这个饼杯啊，就是波饼纪念主说看见饼杯，我里面深处就有感动，就是主恩深重啊，主为我们受的苦难我们真的是领悟的太少了。所以将来到了永世里面，弟兄姊妹们，你完全知道的时候，你才知道主耶稣那天上十字架那个经历的苦难是何等样的苦难呢。今天呢，叫我们讲主耶稣受苦几句话就讲完了，对不对啊？你讲不出多少啊。弟兄姊妹们，你看呢，假使呢，我们在圣经中啊，关于主的苦难呢，描述的最清楚的就是什么呢？啊，就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书53章，啊，弟兄姊妹们，你看我把他这个稍微读一下啊，这是呢，人用言语能把这个主耶稣受苦啊描述的最清楚的一个。如果你读以赛亚书53章啊，我们不要读全部，你从这个第三节读起啊。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患难。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啊，弟兄姊妹们，你读这段话的时候，你有感动吗？我们说，哦，哎呦，主耶稣是被杀的羔羊，真的很苦啊。这个是我们的言语上面、头脑上的，对不对啊？即使以赛亚这样的描述了，我们真的感觉到那个苦吗？没有。只有弟兄姊妹，主把我们放在苦难中的时候，哦，我们在经历那个苦是何等样的苦啊，就好像约拿一样的，被这个大鱼吞到肚子里面去了，他那个时候他在那里经历这个苦难，对不对啊？什么叫下地狱，他领会了。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这个苦难是需要领悟的，不是光是外面嘴巴讲的。所以呢，这里主说我知道，哎呦，感谢主，难怪他上十字架，他经历那么大的苦难，因为他经历这个苦难，所以今天我们在人世中，你所有一切的苦难主都知道，看宝贵不宝贵啊，多宝贵啊。所以你受苦的时候，你不要以为没有人知道，没有人能体会，对不对？主完全能体会，因为他受的苦比我们受的苦要大得多了，他深知我们的苦难是什么。所以在 在这个启示录啊，第二章啊，启示录第二章里面呢，这里这些话都是在苦难中呢，给我们带来极大安慰的一些话啊。这个，你看，在第八节里面呢，他对斯米拿教会说呢，那首先的、幕后的、死过的又活的说啊。主知道一切是什么，从头到尾他都知道，因为他是开始，他是末了，中间的过程他也知道。哇，弟兄姊妹们，你看这个多宝贵呀！啊，我想我们在地上有时候也少少的经过一点点的苦难啊。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得病的时候，这个眼睛呢几乎什么都看不见啊，哎，但是我里面很喜乐。因为什么呢？我觉得有主的同在啊，主最知道我的情况是怎样的了，对不对？所以呢，虽然五年过来了，经过这环境，我回头想想也好像也没多苦啊，什么也看不见，主带领我照样的讲道啊，我到处跑，我还跑到中国大陆去了，这个眼睛上还蒙了个纸啊，这个贴了个蓝条子什么的，很多弟兄姊妹还记得。我上讲台呢，讲稿大字报啊，写大字报，那么那个讨大一张，感谢主啊，就这么过来的，一点你没觉得说受多少的痛苦。主这些年啊，让我经历点身体上面说经历的一些的难处啊，但是呢，又感觉有主在，主没有一样不能体恤我们的。并且从头到尾他都知道，你看好不好啊？啊，我真是要满心感谢我们的主啊！所以他是始，他是终，啊，并且怎么样呢？他是从死里复活的，因为他曾经死过，他懂得什么是死啊，才懂得什么是活啊！啊，所以今天我们有时候经历的环境，对不对？经历那个环境，好像碰见了死亡的环境一样的痛苦。主知道，所以圣经中有一句话讲，在希伯来书里面讲，他为我们亲尝死味。哎呀，弟兄姊妹，过去我读这个话都要掉眼泪啊，因为神的儿子是不知道死的，他是生命的主，对不对啊？他不知道死，这位生命的主为我们去亲尝死味，就亲尝都已经是极大的痛苦，知道吧？所以神把死的痛苦为他解除了，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感谢主，主为我们经历过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今天主才能叫我们在生命中也经历什么叫做复活啊！我过去跟弟兄姊妹讲过很多经历啊，很多神的儿女们，有的刚得救一阵子，爱主一阵子，不爱主的，爱世界去了，跑到世界中。哇，我曾经碰见过有个几十年，有个弟兄离开主30年了，还有一个偶然机会，把他带到我们那个特会里来，我正好讲这个主耶稣的生命，讲完之后呢，他跑到我前面来了，哎呦，我那个时候看他样子。我以为他是个流氓，你知道那个样子，头发很长啊，那个样子很可怕，跑到我跟前来。哎呦，我想他要干什么？结果他跑到我面前，他就流泪。他说：“孙弟兄，30年了，今天我又活过来了。”哎呦，弟兄姊妹们，因为什么？主给我们的生命是死而复活的生命，你死了30年，还主叫你活过来了。我已经碰见过好几个这样的弟兄啊，我想我今晚不要讲多这些经历。因为主给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仇敌今天对我们最大的攻击就是死亡，对不对？他把那个基督徒弄成个死基督徒，那么他就觉得他胜利了。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活的，对不对？他把你弄死了。教会应该是活的，把你教会弄死了。你看今天是仇敌的工作，对不对？但是呢，你要知道主给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是死而复活的生命。所以有时候一些苦难呢， 把一些圣徒们压倒了，哎，过一阵他又活了，主知道一切，因为他能完全能体会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在这里呢，主就对他们说呢，不用害怕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希望这些话我们能记住啊，将来遇见苦难的时候，你要知道主知道一切，对不对？你有什么害怕的呢？全能的主，生命的主，有复活生命大能的主在，你有什么害怕的呢？不需要害怕。我们对自己是这样，对弟兄姊妹也是这样啊。你要看见的不是他现在所受的苦难，你要看见他里面有主啊。所以我最近写了一首小小的诗歌嘛，鼓励弟兄姊妹们啊，主在这里，主在我里呀。啊，你要有个感知到主在我们里面，他是完全明白一切的啊，不用害怕。他说你们中间有人要会受逼迫，被下在监牢里大概10天是吧。当然这有教会历史上很多人解释这些东西，有人说这个十天呢，就是罗马帝国的10次大逼迫了，把这个圣经这个是灵异节啊。但圣经不是这样，这告诉我们十天是什么意思，就是有时间性的，苦难是有时间性的啊，并且是很短的短暂。所以保罗在世的日子呢，你看见他讲什么话，这至暂至短的苦楚，对不对？为让我们成就什么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哈哈，弟兄姊妹们，保罗的认识多好啊。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啊。所以我常常讲，你如果明白主的话，你就知道怎么过基督徒生活。否则的话呢，事情来了我们还是凭着自己的想象啊，自己的结果呢越弄越糟糕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呢，主就告诉施美拿教会说不用害怕。并且呢，弟兄姊妹们在施美拿的教会呢，他也对着教会在地上所受的苦难呢，他告诉我们呢，如果我们能胜过苦难是有奖赏的啊，得胜的，叫呼召得胜者，对不对？得胜的，得胜的有什么奖赏呢？两个好处啊，第一个就有生命的冠冕。那我们是有生命的，但是不一定有生命的冠冕，对不对啊？这冠冕就是你这个得奖赏的记号了，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因为经历主的生命胜过这个仇敌的所带来的苦难，所带下来的死亡，结果呢，就冠冕啊，又奖赏的，因为这个冠冕不是随便戴的了，对不对？这个在运动场上都是你要努力，对不对？你跑了个好成绩，有冠冕是吧？所以我们生命中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们，愿主借着施美拿的教会，对我们解释苦难的意义，让我们再遇见这些苦难的时候呢，有不同的眼光来看待它，用神的眼光来看待它，啊，那么你也会说受苦与我有益的啊。那么一方面呢，可以得到生命的冠冕，这个生命的冠冕是永活的。保罗已经讲了个地上的冠冕呢，还会朽坏的，对不对啊？最好玩就是我到纽约去看我的儿子，因为他呢做实验呢，写了很多报告，得了很多的奖啊，这个奖那个奖。那天我到他的办公室里面一看了，丢了一地的，几十个丢的地。哎，我说你怎么都不挂起来？他说太多了，太多了不稀奇啊。丢了满地的，他那个奖状啊，丢了满地的，地上的东西就是过了一阵子，只不过是给你个奖励而已嘛，对不对？但是我们所得到是什么？这个生命的冠冕，这个永远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如果主把苦难给我们，那也是主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有很多人很怕读约伯记啊，你怕不怕读约伯记啊？哎呦，我这个不得了啊！有人讲说，信的主啊，受这种苦啊。所以有个弟兄讲得很好的，他弟兄啊，你放心啊，你还不配这个苦难，主不会把这苦难加给你的， 你不够资格去承受的苦难，因为约不够资格啊，你知道吧？弟兄姊妹们，如果能有这个苦难，你也不用怕，那你就是要得冠冕，得大冠冕了啊！感谢主，我们实在讲，我们一生的年日在地上很短暂，对不对啊？真是苦的日子比较多了，欢乐的时候也有，但是不多啊，大部分都是无聊啊、苦闷呐、啊。不知道做什么呢？那么很多人退休了更无聊。哎呀，那个日子难过啊，不知道要干什么呢，对不对啊？因为姊妹们，因为本身的生命堕落，生命就是受苦生命，但是主把它改变一下，苦难变得有意义了。所以你在这个苦难中，你跟随主，依靠主，哎呀，结果呢，你得冠冕，生命的冠冕。永活的冠冕啊，哇！对，我已经看见好多弟兄姊妹们了，他们在他们有生的日子已经很多冠冕了啊，将来到主面前呢奖赏很多。还有一件事情说呢，就说你们不受第二次死的苦，哇！这个很多弟兄姊妹不太能明白啊，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明不明白这个意思啊？必不受第二次死的苦。我们知道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第二次的死是什么呢？是永远的死。那么今天呢，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我们不可能会永远死的，没有第二次的死的了。我们今天在肉身中要死也只有一次啊，不会死两次的。但是呢，如果你在这个苦难中不能忠心，不能跟随主，你要受第二次死的苦，那个请我们读清楚啊，那个第二次死的那种的经历啊，那种苦啊，你可能逃不了。就是呢，我们看见有些弟兄姊妹们在受苦中间呢，因为你没有办法好好的跟随主啊，结果呢，这个苦难把你带到那个死，因为我们知道不一定是肉身的死，有的是属灵上的死，对不对？有的人就是真的第二次的死，就是永远也活不过来了似的，要等主来了他才活啊。那这个就很可惜了，亏损了，对不对？我们看见是有教会历史上是有这样的人，对不对哈？有的人一软弱一失败的，永远不起来了，对不对？那一直要到主再来了。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在苦难中好好的跟随主啊，能够忍受这个环境所给我们的一个待遇的时候呢，你不有时候死一下就活过来了啊，像保罗所讲的一样的，对不对啊？他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所以有人讲的很好，这个主耶稣死了三天就复活了，对不对？拉撒路呢，死了四天就复活了。所以他们说呢，为什么拉撒路不是死一天就活，不能比主更快了？主三天，你比主还少，那不行。主三天四天，你看拉撒路也死，活得蛮快的，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啊！今天晚上呢，我们在这里，哎呦，我把时间还讲过了一点，本来以为四节圣经呢不太容易解释啊，可见这个意义很大。人家真是要讲起这些苦难的事情呢，那真是很多啊。好，我们希望主借着施美拿教会啊，多解释教会在地上受苦的意义啊，对今天在地上的教会也能够带来鼓舞和劝勉，好吧？好，我们低头在这祷告。主啊，我们这是满心的感谢你，因为你首先为我们受了苦，你也为我们死了，又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你能够体会我们所经历一切的苦难。主啊，深愿我们有这个信心，知道你能体会我们，体谅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环境和苦难，就叫我们能够在今天这样的环境中忠心的跟随你。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2000年的教会历史 教会在地上不断的遭受逼迫，遭受艰难，直到今天我们知道还有很多圣徒们在极大的苦难当中。主啊，我们在生活中也有许多小小的各式不样不同的一些苦难，但愿主让我们认识苦难的意义。亲爱的主，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但愿这些苦难使我们生命成熟，但愿所经历的苦难主要使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能够更多彰显他的荣耀。晚间我们为着你的话把心中的敬拜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